今天呢，我要讲的信息是葡萄园主的秘密，葡萄园主人的秘密。好，我们先来读圣经，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八节。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个星期呢，我们要查考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这又是一段非常著名的经文，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常常讲到的就是葡萄树的秘密。这里讲到说葡萄树会有四种情况。第一个，葡萄树呢可能会不结果子，就是 no fruit。 第二个呢，可能是结果子，结了一些果子。第三个是结果子更多了，就变成 more fruit。第四种情况呢，是多结果子，英文是 much fruit。 一共会有这四种情况，那我们就要来看一看，做一个园主要怎么样能够让葡萄树来实现这四种情况。这是耶稣在这个世界上讲述的一个比喻。我们早已经学习到，耶稣在世界上教导门徒跟众人的时候，常常就地取材，用生活中所遇到的实例来讲解一些事浅实深的道理。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撒种的比喻、芥菜种的比喻、好牧人的比喻等等。今天呢，我们要来看的这个比喻，看起来似乎也是耶稣好像随手就地取材，看起来也好像只是一个偶然，但我相信在神是没有偶然的这件事情。因为再过几个小时，耶稣就要被抓了，这是他最后教导门徒的机会，他还要靠一个偶然来遇见的情景来教导吗？当然不是。人在最后所要讲的是最重要的话，所以耶稣也会安排。所以呢，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所以他特别选择了这一条有葡萄园的路径走。时间呢，应该是在逾越节前一天的晚上，也就是犹太历亚比月十四号的晚上。月光呢，应该是相当的明亮，因为是阴历的十四号晚上。耶稣跟门徒吃完了晚餐以后，由马可留下来，他们要走向克西马林园的这条路上。门徒或许是以为是说要走回伯大尼去，因为这条路是往伯大尼那边走过去的。他们的心情呢，应该还相当的沉重。因为耶稣刚才在晚餐里面说了一些他们不太明白的话，说他要去的地方他们现在不能去， 似乎是像在向他们告别，现在这么晚了，还不留在这个相对看起来比较安全的马可楼里，却又要带他们走出来，要经过圣殿山的这个下面哈。而这个时候呢，当他们往左边，他们走路的左边往上看的时候，就是圣殿山，应该正是灯火通明的时候。解经家巴克呢，他就说，在这个时候，圣殿山上可能有8000只羔羊正在被预备着，要在那一天的下午被杀。所以一些祭司们当然是打着火把，灯火通明的在那边预备那一天下午要做杀逾越节羔羊的这件事情。就在这个时候，耶稣带着他的门徒由圣殿山的南边默默地穿过了，然后经过了一个葡萄园。可能在这个时候，耶稣在一棵葡萄树的旁边停了下来，门徒当然也就跟着停下来了。4月份这个时候正是葡萄开花要结果的时候，所以呢，耶稣就拿起了一只刚刚发出新芽的葡萄的枝子，说：我是葡萄树，是真的，真的葡萄树。所以我今天要讲的是葡萄园主的秘密。第一个就是耶稣才是真正的葡萄树。作为一个犹太人，他们太知道了葡萄树所代表的意义，就是指他们犹太民族。在诗篇80篇第8节说，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赶出外邦人，把这树栽上。就这很显然的是说，神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然后把这个树带到了迦南地，把那个地方的外邦人赶走以后，把这个树栽在了那里。然后在以赛亚书5章3到4节呢，说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太人啊，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到结了野葡萄呢？这是一个葡萄园主从心里面说出来的话，我已经尽我可能的来做了，我还什么可做的呢？我指望能够结出好葡萄，但是怎么反倒结了野葡萄呢？唯一的原因，有可能的原因，就是这个葡萄的树种不够好。所以耶稣呢，并没有说犹太人是假葡萄树，因为假葡萄树呢就不会结葡萄了，而是说犹太人是一个不能够结出好葡萄的这种葡萄树。虽然也结果子，但是果子好像野葡萄一样。野葡萄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家后园就是古内康提的 McDonald Park，在这个公园里面长了一些没有人照顾的葡萄树，其实就是野葡萄树，那个品种不好的。每棵树上虽然每一年也会稍微结出几个葡萄来，但只是稀稀落落的挂在那里。有一次呢，我跟师母在里面散步的时候，就看到有人踩着吃，然后立刻就吐掉了。你看他的表情，你就知道是说啊，他们说好难吃啊，那个表情啊，所以我们听不懂他们讲什么。这就是野葡萄。但是耶稣说呢，我是真葡萄树。 是天父所栽种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在这个 moment， 天父在30年前从天上栽了一棵真正的葡萄树到了迦南地。然后不但是天父栽种了，天父还负责栽培他。他说了，我父是栽培的人。这句话很重要，因为门徒呢以后一定还会记得耶稣在马太福音15章13节这样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最后最后必要拔出来。犹太人呢，在这个时候已经让神失望了。从今天起，天父真的是要把它拔出来，然后另外种一棵真正的葡萄树，然后从这一棵真正的葡萄树上要结出真正的好葡萄来，然后让这个葡萄树结更多的果子。等到结完更多的果子以后呢，接下来要继续的分植这一棵葡萄树，让他们可以多结果子。而这个秘密呢，就在于这一位原主天父上帝，他是真正了解葡萄树的特性。所以我们来看一看这一位天父，这一位原主，他的秘籍是什么。从前在没有 Google 可以上网搜寻的时候，要看看种葡萄有什么秘籍，我只能够凭一些道听途说来的。在1990年的时候，我们家在洛杉矶买了房子，第二年开春的时候我就决定说要种一棵葡萄树，因为在我们家的后院呢，事实上它是水泥铺起来的一个地面，在中间有一个2尺半的一个土坑，那个水泥路面呢，每一天到下午的时候，那个太阳晒了，然后反射阳光到屋子上，很热很热。我就想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同时两全其美。我想好，在那个院子里面搭一个 patio 的架子，然后呢，在那个土坑里面呢，如果我种上一些爬藤类，比如说是丝瓜或者是葡萄，那这个叶子长大以后就可以遮住阳光，多好。后来想一想，种葡萄比丝瓜好，丝瓜每年要种要发，葡萄只要种下去了，每一年它就会长，所以就在里面种了，后来种了2颗葡萄，一颗白的，一颗红的。第一年哇，它就长上去了，长到这 patio 上，然后结了10几串的葡萄，但我没有修枝啊，让它尽量往上长啊，让它长上葡萄的架子。到了秋天的时候，按着我所听来的话，要把小枝子剪了，只留下大约15尺长的那个主干，真的是只有主干一个枝子。到了第二年的时候就不得了了，哇，那个主干发的整个 patio 架子上全部都长满了，然后结了300多串葡萄。可以说真的是结实累累，结果是更多。到了收成的时候呢，那个每个星期三晚上在我们家祷告会，我们都会把采下来的葡萄就放在 patio 下面，然后弟兄姐妹回家的时候可以带一些几串回家。但第三年以后呢，虽然也多，但是却一直不再有第二年的盛况。所以后来我们到了亚特兰大以后，我们买了房子，想起以前的这些记忆，我们就又种了葡萄。第二年大概就是结了几串，后来就更惨，几乎没有什么收成， 这是怎么回事啊？现在有 Google 啊，以后上网查一下就会发现原因是什么。耶稣在这里说的真的是太对了，虽然他是木匠，但是他对葡萄树的了解绝对是高手，因为要葡萄结得多而又多，那个园丁啊，这园主差派的工人，这个园丁啊，他必须要真正了解葡萄的特性，然后还要加上殷勤的照顾。以前呢，我根本就是放任他在那边，没有去照顾他，所以后来就不再结得多了。那要好好照顾呢，从什么时候开始啊？看，第一个，在秋天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剪去它的一些小枝子、旁枝的这个秘密。当我开始种葡萄树的时候，我只听说到了秋天以后要将细枝剪去，留下主干，所以呢，我也就跟着做这样的事情。就好像这个图里面你看见了，这个园丁他到了秋天的时候，他把那些细枝都剪去了，只留下主干。然后到冬天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一个葡萄园里面的景象大概就是这样。你看看那个主干上大概只留下来了，每一边只留下来了四个节哈，第二年会再发细枝的地方，所以一棵树大概就留下来八个节点。然后到了春天的时候呢，这个葡萄就会开花，然后开完花以后就结小葡萄。为什么要这样子做？是因为呢，葡萄呢，它是结在每一年春天新长出来的嫩枝上，不像苹果、梨子、桃花、桃树、李树，它们是结在前一年你所留下来的那个小枝子上。它的花是开在前一年你所留下来的小枝子上，所以如果你把它细枝全部都剪掉了，只留下主干的话，你第二年你就不会有桃子、李子、苹果可以吃了。但葡萄树不一样，葡萄树是开花开在当年新长出来的嫩枝上，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你到秋天冬天的时候，你就要把那些细枝全部剪去，而且是剪得越干净越好，因为这样第二年春天它发出来的新的嫩枝力道才够，营养才足，这样花才多。当花多的时候呢，自然果子也就多了。但如果像我以前一样呢，一知半解的想到说啊，多留一些那些半粗的枝子，觉得剪了可惜，所以啊，剪得不够狠，结果反倒是在第三年以后呢，从这些半粗不细的这个枝子上长出来的嫩枝力道不够，营养分散了，花反而稀少，甚至于有些细枝上呢，长出来细枝上就没有花。而当年我不懂的时候，生怕哇，这个时候再修剪是不是会更伤了葡萄树呢？所以就不再去动它，让它多长叶子，想说哎呀，光合作用嘛，你叶子更多，这个作用就更多啊，养分才够啊，然后又可以遮阴啊，多好啊，加州的太阳多厉害啊，院子又是水泥地啊，所以现在 patio 上有了这些叶子挡阳光太好了。但是没有想到呢，这是一个让果子长得不好的原因。原来葡萄树不但秋天要剪，春天也要剪枝，甚至于呢夏天也还要剪啊。所以春天要做什么呢？春天要剪去不会结果的嫩枝， 这也是一个秘密。我们想一下这三个阶段修剪的重要性。刚才说了，秋天剪枝以后决定第二年果子的多还是少的关键。春天呢，要剪它呢，它将决定留下来的这个果子它的品质的好坏，以及结出来果子的大小。当我以前不明白春天也要剪枝的时候，任由凭这个葡萄树去长小枝子跟叶子，没想到这是全错的。然后当我看到约翰福音第15章第六节的时候，耶稣说，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到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的时候，刚开始看是不懂的，但是等到现在呢，就很讶异了。耶稣既然是这么懂得葡萄树这个结果子的秘密，这里讲的正是春天要修剪的秘密。什么样的枝子会被剪下来丢在外面呢？然后又没有用呢，让它枯干？因为呢，没有一个枝子在它刚刚长出来的时候，园主就会说，不要它，把它剪掉了。不会在刚长出来的时候就被剪掉的，一定是过了花期以后，开花的期以后呢，然后园丁发现说这个枝子上没有花，没有果子，这个时候才会去把那些没有花没有籽果子的那些小细枝剪掉。因为这个时候如果它还没有葡萄，就表示它不可能再有机会结果子了。而这个时候剪掉这些细枝呢，是真的是还相当小的，园丁就把它丢在地上，真的是枯干了，因为它一点用处都没有，你想要拿它来做拐杖呢都不行，太软太小了。它唯一的用处就是等到它干了以后，人把它收起来，然后拿去烧火，还不能够当大柴烧，只能够用来当引火的时候的这个火种的引子而已。所以过去当我不懂的时候，看到刚才这节经文，再看到第15章第二节这个经文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更多。那个时候呢，真的是觉得有点令人不安呢。人怎么能够，怎么可能呢？又属耶稣，连在耶稣的身上，然后却不结果子吗？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又会是一种怎么样的警告呢？真的会有这样的情形发生吗？实在是令人有点不安。我们可能会想说，这个人大概是犹大吧，他跟着耶稣3年，但是没有结出什么果子来，所以最后呢，不被砍下来丢弃了。当我了解了以后呢，我就想 ，no， 不是这样的，因为这种被丢弃的枝子是发生在葡萄树春天的早期，令人想到的呢，是在撒种比喻中那些撒在石头地上的种子，发芽最快，虽然生了根，但是被太阳一晒就枯干死了。做了牧师这些年以后，总会遇见一些个令人伤心的事情，其中之一就是无论 在受洗班的课程中，怎么样苦口婆心的交代、告诫、讲解，说信耶稣只是起步，你要连于耶稣啊，要读经，要祷告，要活在耶稣里面。但难免就还是有些人在受洗之后，你就再也看不到他的踪影了。我相信这些人才是在这里所说的，他是不结果子的枝子。另外呢，再缩小范围来看一些人，当然也可能是说他的生命中有一些不好的习惯，有一些罪，有一些不能结圣灵果子的部分是需要被弃绝的。那这一部分呢，就是要越早砍掉越好。所以这是春天要做的事情。那夏天呢，要做什么？夏天呢，还是要继续剪去多余的枝叶，这是一个秘密。不知道刚才大家看秋天剪枝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每一只枝子的长度几乎都是一样的，每一颗长出来在那个主干上长出来枝子的长度几乎都是一样的。我再放一张图片给大家看，这是一个人他在秋天的时候要把那个枝子剪掉，你可以看到他在剪枝子的动作的时候，旁边的枝子是不是长的长度几乎都一样？同时你注意一下，它上面有几节，代表有几片叶子。我看了一下，大概是七节，七片叶子。啊，刚才呢，我说了，我曾经留下来一大堆没有用的枝子，春天以后呢，就再也不去管它，没有剪去叶子，以为可以有光合作用，可以增加养分。结果呢，这是完全错误的，反而是让果子长不好也不甜的原因。以前有一次呢，我跟师母去拜访俊平弟兄，拜访他的时候，他说出来他以前在福建老家的时候曾经在葡萄园中工作过，在春夏天的时候，他每天要去将葡萄树上长出来的不需要的叶子，还有那个须须啊，那些蔓藤啊，都要再把它摘掉，只在每一个枝子上，他说留下八片叶子，跟我们这边看见的七片叶子几乎是一样的。他说免得挡住了下面叶子晒不到太阳，无法进行光合作用，反而那些晒不到太阳的叶子就会消耗养分，并且结的葡萄呢，如果白天晒不到太阳，那这个日夜的温差就没有那么大，这样果子的甜度就不高。你是越白天晒到太阳，晚上越冷，那个葡萄后来的甜度就越好。啊，难怪呢，好多葡萄都是生长在温差大的沙漠性气候的地带，好像我在洛杉矶一样，不去管它，它也长得很好，然后也蛮甜的。然后到了亚特兰大这边来以后，才发现其实亚特兰大是不适合种葡萄的，因为太湿，然后温差不大。所以这样子的摘叶子、摘嫩须的这个工作是要从春末经过夏天一直做到初秋的时候，葡萄成熟的时候，这样葡萄才会长得又大又甜。这个呢，令我想起来在2007年的时候，我曾经到以色列参观圣地，那个时候我们的名誉领队是在西雅图的 Uncle Philip 牧师，他在带队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一个他自己本身的故事。 就是他在西雅图牧会了几年以后非常的成功，他们教会有上千人，然后呢看起来非常的兴旺，福音工作做了很多，社区工作做了很多，很好等等。但是有一天晚上他做梦，梦到一个天使来带领他到一个地方去，他看到有一棵树，哇，长得好大好茂密，枝叶茂密繁盛。然后那个天使说，这就像你们的教会。他想，太棒了，我们教会真的是看起来又茂盛又好。然后呢天使呢带他走走走走，走到树下的时候，他往上一看，看了半天，然后他心里面有起了一个疑问，他说，为什么只有三个果子呢？那个天使就跟他讲，他说，因为只有三件事你是照着神的心意做的，他结出来果子是真的好果子，其他的呢是你出自于你们自己内心，出自于你们按照世俗的标准来做的，那些果子都不被算在内的。哇，他就突然一下吓醒了。他吓醒了以后，他就改变了。他突然发现，原来做这么多的工作，只是外表看起来枝叶茂盛，并没有真正结果子。所以他从此进入到跟神有密切的连结、交通、祷告、敬拜里面。这当然是耶稣讲的葡萄树的秘密，必须要连结于主，才会结出真正的果子来。所以的确有一个可能，就是你做了一辈子的基督徒，但是到了那一天见到神的面的时候，在台前被火一烧，没有留下什么，生命中没有照神的心意去行，只照世俗的方法去做神的工作，也许外表看起来还可以，还是很风光很好看，但是结的果子却不被神纪念，也许就看起来是很少很少。所以呢，刚才讲的春天、夏天、秋天这种修剪的工作呢，都是必须要的。而还有一个呢，就是要修理干净的秘密。这个在《葡萄树的秘密》这一本书中啊，这个作者是 Bruce Wilkinson。在这本书的书里面呢，作者他讲说，在剪去不结果子的枝子，要把它剪去。这个剪去这个字呢，翻译的并不是很好啊。这个字如果你查考希腊原文的话，用那个 Strong 的 Concordance 来看的时候，它有一些不同的解释。那我们看一下，原文是 AIRO 这个字，在圣经中作为把它从地上拾起来 take up 或者是把它扶起来 lift up 的地方呢，一共有47个地方，包括耶稣喂饱5000人以后呢，门徒把剩下来的零碎收持起来用的是这个字，耶稣背负我的轭用的是这个字，耶稣背起十字架的时候呢，用的也是这个字，摊子拿起褥子来也是这个字，但是用在把它挪去、把它拿去、把它取去或把它除掉呢，只有25次。所以 Wilkinson 认为说，在枝子还不能被分辨是不是会被结果子以前，如果在那个时候刚长出来枝子被风吹了掉在地上的时候，它是应该不会被剪去的，而是要被扶起来。而耶稣呢，他自己也示范了这个道理， 想想看，就在同一天前几个小时，当他为门徒洗脚的时候，犹大也在内。耶稣为犹大洗脚的时候呢，我相信他的心情、他的动作，跟他为其他的门徒洗脚是完全一样的。因为犹大会跌倒，会背叛他，其他的门徒在几个小时以后也是一样会跌倒的。他们那个时候有谁真正结过果子呢？不也都是靠着连于耶稣吗？因着耶稣的名，他们奉耶稣的名赶鬼，看奉耶稣的名医治病人吗？我相信犹大在这个之前也做过同样的这些事情，因为的确奉耶稣的名可以做这些事情。耶稣也曾经讲过，到了后来的这时候呢，他会说，有些人会说，我不是奉你的名一并赶鬼吗？但是耶稣会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所以相信犹大也做了这些事情。所以当耶稣这样做的时候呢，他实在是在做最后一次的努力，他想要帮助犹大能够像其他的门徒一样，能够重新的被扶起来。只可惜犹大不能够体会，就像师母上个礼拜所说的，有些人悲伤太过或者忧郁太过的时候，他没办法克服，以至于他们选择了自杀。犹大没有体会这一点。所以呢，对于基督徒而言，罪就像是覆盖在葡萄叶子上的泥土灰尘，它们会阻碍了阳光空气，以至于叶子会枯萎，果子长不好，发出来的时候呢，掉在地上，被风吹在地上，就可能会被这些泥巴烂泥巴盖过去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天父会做什么？天父不会在还没有要开花季节的时候就啪把我们剪掉，他不会死好的园丁舍不得做这样的事情呢，他会把我们从泥泞的水中扶起来，用耶稣的话圣灵来把我们洗净，把我们让我们呢有机会再绑回到这个架子上。如果绑回去了，有开花有结果，不就是能够结得更大更好的果子吗？所以我们也看见，当彼得说我愿意为你舍命的时候，他真的是非常的盲目，自以为自己能够，他这种自以为意的罪呢，后来会阻碍彼得的成长的时候，神选择用了一只公鸡来使彼得被修理的干净。当彼得出去痛哭，耶稣呢却是在复活以后向他显现三次，最后一次呢更用三次问他说，你爱我吗？终于把彼得挽回来，让彼得能够成为结果子更多的枝子啊。所以这个要洗净叶子的工作，扶起枝子的工作，也是园丁在春天到夏天的时候要做的。在春天的时候，园丁除了剪去没有花的枝子以外，他还会带一个水桶，里面装满了水，到葡萄园去，他会将一些被风刮掉在地上的枝子扶起来。因为每一个枝子它上面如果已经结了果子了，这个枝子都太宝贵了，它会小心的洗去连在叶片上还有枝子上的泥土，然后绑回到架子上。因为叶子上如果沾了泥土，叶子会烂掉，一方面影响光合作用，一方面呢烂掉就没有用了。因为每一片叶子都太重要，你少一片，在那 七节上面，你少一片就少一个制造养分的机会。那绑回到架子上呢，它有自己的空间，跟别人保持好空间，所以他们可以平均的接受阳光，它得到适当的成长空间，这样那个枝子上的果子就被救回来了，也会结的比掉到地上呢这种情况结的更大更好。所以我们看到了，除了园丁之外呢，这个葡萄树本身也还要有一个愿意接受修理干净还有被修剪才能够成为门徒的这个秘密。在这里呢，我们留心的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来园丁在管理葡萄园的时候有两个不同的地方，一个是扶持整理洁净葡萄园的本身，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把叶子扶起来擦干净，另外一个呢就是修剪，剪去葡萄树上多余的部分。所以我想耶稣在说这个比喻呢，自然是说到耶稣对我们生命里面的期望，将来都能够结果子，并且能结果子更多，一直到最后是能多结果子。我想可以用管训与修剪我们的生命来对应这一个比喻。父母对孩子的管训在什么时候会出现？是当孩子走错路了，陷在罪里的时候，是在为孩子好的时候，我们就会领悟到这一个事实，就是管训是否会持续下去，决定权不是在父母，不在父母的手里，父母会不会继续管你，其实是在我们自己本身，是在我自己的手里，只要我紧抓着罪不放，或者一直在罪中打滚，那我就会一直经历到父母管训上的痛苦，一直会被不断的要用水用刷子洗干净，要被提醒走正路，好像那个枝子要被洗，用刷子刷一刷被绑回去一样。但一旦孩子的行为某种行为对了，好像被绑回去了，在那个正确上面正道上了，父母呢绝对不会持续在那一个事情上继续的管训，对不对？至少我在做父母的时候我是不会这样做的，当我的孩子做对了，我不会去无故的去管他们做对的事情，但是有错的地方一定会管训。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八节这边说，管教原来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失子，不是儿子了。如果你从来没有被神管教过，真的应该好好的问问自己，我到底是不是真的是神的儿子，我到底得救了没有。在这里管教当然是一个比较广的范围，管教里面就包括我们刚才讲的管训，还有修剪，还有教导正道，教导。所以我们呢可以看见，我刚才讲的管训呢，其实是针对着罪而言的，针对着外面来的一些污秽的影响，我在做错事呢的一种洁净，一种归正。但修剪呢怎么回事？修剪呢却是我正在做对的事，但是为了让果子能够更好更大更多来做的修剪。我正在做对的事，那是怎么回事呢？所以它其实它是针对着 我的自我，或者说我的老我部分所做的一种修剪啊，就是要我放弃。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形呢？就是像葡萄树一样，当开花的时期你不开花，你只长叶子，你不按照神的时间规定的时间而做，所以呢你没有结果子，那你呢就成了一个只是没有用的枝子。得剪掉。或者呢，虽然你已经长了果子了，但是你还是要按照自己的心意不断的长叶子，发小枝，发了一些小须须来，为的是让自己更加的茂盛，更加的好看，只重外表，到时候会影响果子的成长，也会影响到其他叶子晒太阳的时间和空间。在这个时候呢，修剪就会来到。所以你可能会想说，我看起来我没做错什么事情呢、啊？我也结果子啊，怎么这也要受到神的管教呢？我们说的是神的一种修剪的管教，为的是要你放弃一些会妨碍你，妨碍到神为你预备，对你来讲是最好的事情。你觉得你做得很好，那些看起来很不错的事情，可能在神的眼光里面看起来是次好的，而次好的是最好的的最大的敌人。我再说一次，你生命里面次好的东西是神要给你最好的东西的最大的敌人。葡萄树的天然本性呢，结果子，但是呢也要长果子，也要长叶子，它要使自己看起来更好看，但是至终叶子太多的时候却会妨碍果子的成长。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决定你到底是要果子还是要叶子。我记得我所敬爱的爱德华·米勒牧师，他不仅是歌唱的好，道讲的好，而且最令人羡慕的是他的灵命，他跟神是那么样的亲密，就好像耶稣所说的枝子连在葡萄树上那种亲密，真的很令人羡慕。他在阿根廷当宣教士的时候，每次布道的时候他都用手风琴自弹自唱。其实呢，他最棒的乐器是小提琴。他的妻子告诉我们，米勒牧师的小提琴有第一流的职业小提琴手的水准。所以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他追他太太的时候呢，他常常是拉着小提琴的啊，你要每天不断的花时间去练习啊，你想要保持你这么好的这个水准。人家不是讲吗？你一天不弹琴，自己知道；两天不弹琴，你的这些同事、专业的水准的人知道；三天不弹琴的时候呢，你的配偶、你的那些，甚至于那些不懂音乐的人都可以知道了。所以他每天他自然要花一些时间去练习。而当他成为宣教士要外出布道的时候，他拉手风琴不能要拉小提琴，因为拉小提琴的时候他就没办法唱，没办法带着唱，所以神要他放弃小提琴。当米勒牧师听到神要他这么做的时候，他真的就将小提琴放下来。而且他妻子说，从此以后米勒牧师就再也没有碰过小提琴。哇，他的心是那么样子的与耶稣连结在一起，无怪乎呢 他的一生结实累累，有许许多多的人都受到他的影响，想要跟神建立起那种同样的亲密的关系。但这就是一棵树，一棵跟神连接在一起的树所结的果子。你再怎么样的照顾，再怎么样的施肥，再怎么样的修理与修剪， 你对于一棵树，你就是可以说结果就更多。我们刚才讲的 more fruit， 那会达到它的极限。要怎么样能够达到说 much fruit， 多结果子的？这显然还有另外一个秘密啊！就像这两张图好了，这个是在以色列那边的葡萄，真的是需要用人才可以扛，两个人才可以扛一串葡萄。你说结的这个葡萄是不是很多很大？太棒了！但是你一棵葡萄树如果说就是结这样子，最多结十二串吧，他们那个或者八串，你还要在增产的时候你怎么办？唯一的方法就是分植，在秋天的时候，就在他们这样子剪掉枝子的时候，你选了上好的枝子，把它切下来栽种，按照原先的方式重复的在做。然后你是变成一片葡萄园。只有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才有可能所谓的 much fruit。你一颗再多再多有极限，但是一个葡萄园又一个葡萄园的分植下去，就会有多结果子。所以在大约2000年逾越节的前一个晚上，耶稣这一位也是天地之主，也是真葡萄树，也是葡萄园的主人，他要给连在他身上的那些枝子再打一针预防针，给他这些门徒再打一针预防针。刚才他们才刚刚被经历过管教啊，管训，也就是在洗脚的这件事情上，他们被扶起，被洗净了，他们也被归正了，告诉他们你要彼此相爱，连结起来，好像把他们每一个门徒放到正确的位置上，你要彼此相爱。耶稣做了这些修理整理的工作以后，接下来耶稣知道他的这些门徒将面对生命中一个最重大的修剪。什么修剪呢？就是他们会被与耶稣真正的切离，要切开这一棵真葡萄树。他们无一例外会感到痛苦，会感到好像完全无望，但这是必须的，这是让他们将来能够各自成为结果子更多的葡萄树，会让这些葡萄树一代一代传下去所必须要做的事情。这样子上帝的国里面才会有多结果子 much fruit 的 more fruit 的葡萄树。所以当你愿意这样被神扶正，被神洗净，被神管训之后呢，还愿意在看起来是对的事情上被神一再的持续一生的修剪，那么连于真葡萄树上的枝子，连在耶稣身上的枝子，就能源源不断的得着养分， 并且没有一丝一毫的浪费掉，自然我们说它会多结果子 more fruit。 但耶稣没有说这样的人是他成为他真正的门徒，耶稣说的是要成为真正的门徒，你这样还不够，你们要成为像小耶稣一样，要被分出去，你们要 carry 耶稣的 DNA， 你们要分职成功，你要保持耶稣的 DNA。 虽然在实际上是看起来是被分出去了，但是在实质上，在你的灵里面仍然是跟耶稣连在一起的。唯有这样子的葡萄树才能够每一颗每一颗都有更多的 fruit， 更多的果子 more。 而唯有这样一个葡萄园一个葡萄园的分出去，在整个世界上才会有 much fruit。 而这些被分出去的，耶稣说你们还跟我连接在一起，你们才是真正的门徒，然后你们要做比我更大的事情。我们都知道那不是指更伟大的事情，而是指更宽更广的事情，也就是多结果子的意思。所以你想得到这样的情况吗？耶稣同在是你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吗？你能够这样子说吗？或者说你想这样说吗？耶稣是我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真的是愿意持续的被他修剪，被他洁净，只因为我也想深深的爱他，我也想要在我的生命里面成为一颗真正连接于主，精神上灵里面连接于主，能够真正被分植成功的一棵葡萄树。阿们。好，我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请师母和敬拜团上来带领我们。
我们感谢主，今天的信息实在非常的丰富，也给我们很多的反思。主耶稣是真葡萄树，我们是他的枝子。如果我们这一棵葡萄树能够连于枝子，能够连于葡萄树上，修剪的事，管训的事，它都会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持续不断的继续进行，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结出更多果子来。我们来回应，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如果现在你正在被管训，你正在被修剪，证明主耶稣有多爱我们。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
守着冰火水泉源，永不枯竭。那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
在干旱之地，
旱无水之地，荒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我就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住在你里面，住
是真葡萄树，你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主，我们感谢你，你会带领我们。只要我们住在你的里面，只要我们紧紧地与你相连，春夏秋冬，什么时候该修剪枝子，什么时候该除去叶子，什么时候该分枝，在你的智慧里，你都会带领我们的。主啊，让我的心紧紧地与你相连，不管春夏秋冬哪一季你在我生命里面的工作，主啊，让我都顺服你，让我存着欢喜的盼望，知道一切是为了我的好处。主啊，帮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可能现在季节不一样，但是帮助我们信靠你，信靠你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成美事。主啊，这个世界真的常常让人感觉是干旱无水之地，我们的生活里面也有许多的困难，但是在干旱无水之地，主，让我们切慕来寻求你，靠近你，支取葡萄树的枝叶，让我这枝子能够长得对。主，如果我们中间有一些枝子现在是落在地里，被泥巴、被泥土、被灰尘、被污水淹没，求你把我们扶起来， 把我们绑回那个架子上，让我们能够持续的正常的生长。主耶稣，谢谢你，因为我实在不懂什么样对我是最好的，我总是喜欢顺着性子长。但是谢谢你，我们的栽培者，你知道什么时候要把我们洗干净，什么时候要把我们绑在那个架子上。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有时候我们的生活里面不是顺利的，也许你正在修剪我们。主，感谢你，凡是属你的，你就要修剪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主啊，所以我们为了现在你正在做的修剪工作向你献上感谢，我们相信对我们都是好的。现在正在被你清水洗净的，主啊，我们也向你献上感谢。没有一位像你这么了解我们，又这么愿意栽培我们，帮助我们，一再的挽回我们，吸引我们来从葡萄树 汲取那个最肥美的枝叶。谢谢主的生命与我们分享，而且你愿意天天不断的供应。主，谢谢你，谢谢你在你身体上的恩典。主，我们对你说，作为你的枝子，我们再一次把自己奉献给你。愿你的作为自由的在我这一根枝子上工作，我永远对你的工作说阿们。让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对主来回应。使我们领受生命活水，永不枯竭。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愿上帝祝福每一家。